欢迎收听斯伯真讲道集，这是第1862号讲道。1885年9月27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上午正道，题目：真会幕及其恩典和平的荣光。经文：约翰福音1章14节和17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曾有一时，神直接跟人自如的交流，天凉的日子，人听见耶和华神在伊甸园中行走，伟大的神跟没有堕落的亚当住在一起，甜蜜交流，亲密无间。但是罪来了，不仅毁坏了乐园，还毁坏了神和他所造的人之间的交流。在罪恶的人和无比纯洁的神之间有了巨大鸿沟。如果不是至高者惊人的良善，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永远被逐出他的面前，离开他全能的荣耀。耶和华神出于无比的爱，决定亲自搭桥，连接鸿沟两岸，他要再次与人同住。为此，他亲自在旷野中向着拣选的以色列民显现，作为记号。他乐于以预表和象征的方式住在他的百姓之中，在他们营地的中心。你看到那边营地中央山羊毛做帷幕的帐篷了吗？你看不见里面，但里面金碧辉煌，都是贵重的木材、精金和各种颜色的幔子。在至圣所，基督伯的翅膀之间有明光照耀，象征主的临在。但是如果你不能去里面看，也能在圣幕上方看到云，从至圣所顶端升起的云柱在天空展开，好像一棵巨树覆盖全营，保护神的选民免遭烈日暴晒。因为烈日很容易让赶路的人在穿过滚烫的沙漠时晕倒，如果等到太阳落山，那云就会发光照亮全营。这样以色列人白昼有阴，黑夜有光，由此享受了后来在应许中所说的安舒。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总之，这荣光既是保护又是安慰。除了主的百姓以色列，没有别的民族得到主这样的待遇。关于以色列，他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预表的日子已经结束，再没有哪个民族与其他民族隔绝，成为旷野中的教会。如今神没有把他的居所局限在哪一群百姓中间，因为他必称为全地之神。现在地上没有哪一处相比其他地方更讨神喜悦，神更乐意住在那里。我们主在叙加的井边不是说过了吗？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真理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只要真心寻求主，就可以寻见，不管在孤寂的山那边，还是远处大教堂的走廊， 亦或我们都市会幕教堂的廊台，它都可以一样临在。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正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不过确实存在神真正的家，真实无限的殿，神性活生生的居所。希伯来书说，真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确实有一处地方，神仍在那里与人相会，人可以在那里与神相交，这地方就是主耶稣基督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基督的人性对我们来说就是营地中央的会幕这一预表所对应的实物。神在基督耶稣里，基督耶稣就是神，在他当称颂的位格里，神住在我们中间，就像住在帐幕中。这就是经文的本意，道成了肉身，扎营在我们中间。这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主住在人中间，就像古时神住在以色列众支派中间的圣所里。这让我们喜乐而充满盼望。耶和华神借着道成肉身的神子住在我们中间。但是实物远超过影，因为在旷野，神只住在人的居所里，现在他与我们更亲近了，他住在人的身体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注意肉身这个词，不是说道成了人，意思是这个意思，但用的词是肉身。这就让主耶稣与我们更亲近了，表明他取了人类的性情和实质。他不仅仅取了人的名称、概念或外表，而是有实质，有人的软弱，一样受苦会死。他实际上是取了人性与他自己结合，他不是幽灵鬼怪，而是有人的身体和灵魂，道成了肉身，当主成了我们的骨，我们的肉。他道成肉身，取了人的身体，使他相比在以色列住在会幕里面时与人更加亲近了。另外应该注意，通过耶稣这个人，神不仅仅是住在人中间，而且也成了人的一份子。道不仅是住在肉身里面，也成了肉身。不可能用什么话来准确描述神儿子的奇妙的道成肉身，但经文用这些话是要显明，我们的主不仅是神，也真的是人。他不仅住在人的身体里，而且我们主耶稣本身既是神也是人。他说人是自己的弟兄也不以为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因此主耶稣是我们中的一员，如此一来，他与我们就无比亲近。神与会幕从未成为一体，而在基督耶稣里，他与我们合一。这种联合让他与我们感同身受，关系温柔亲密，如此降卑与我们相交，十分值得钦佩。听听以马内利这个当赞美的名发出的美妙音乐吧。神与我们同在，在神的独生子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这个位格里， 我们看到神让世人与他和好，我们在耶稣里比以色列人在至高者会幕的圣所里所拥有的更多，愿我们为此欢喜快乐。古代信徒注视神圣的会幕，思想献祭的圣地至圣所，就是会幕内主所住之地，但我们拥有的比他们多得无比。我们有披戴我们性情的神在他里面，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营地中央的会幕是主所在之地，借着会幕显明了神的临在，这是以色列家的荣耀。但是这启示是多么稀疏啊！我已经提到那明光舍基纳，据说照耀着施恩座，但只有大祭司能看见，他一年一次在带血进入幔内的时候看见，在外面，在圣所之上，白日有云柱，夜间有火柱，这足以见证神在那里。但是云柱火柱不过是物质的显现，不能表达神真实的样子，因为神是个灵，神是不能靠感官来觉察的，肉眼只能看见云柱火柱。神住在基督里，这事儿的出彩之处在于在基督身上有天父独生子的荣光，神性道德和属灵的荣光，这是给我们看的，但不是用肉眼，是给我们感知的，但不是靠肉体的感官，乃是属灵的人才能看见听见知道。他们心里的认知比肉体的视力听力更加敏锐，在主身上有靠信心才能看见的荣光，我们得到更新的灵可以认出这荣光，要在我们心里运行。神在圣所里的荣光只有亚伦家的祭司才能看见，而基督脸上神的荣光是所有信徒都看得到的，他们都是神的祭司。祭司只能一年一次看见荣光，但我们一直都看到这荣光，并且因见荣光而改变。耶稣基督脸上神的荣光不是像云柱火柱一样的外在相貌能用肉眼看到，而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圣洁恩慈信实的品格所发出的光辉，这光辉永恒不变。只有因着成圣而适合辨识这光辉的人才能看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是的，他们真的在基督耶稣里见到了神。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不仅是使徒，我们中间许多人也能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没有看见耶稣让死人复活，没有见过他赶鬼，没有看见他平静风浪，但是我们心里的眼睛真的看见了他无瑕的圣洁，他无边的爱，他至高的真理，他奇妙的神圣性，一言以蔽之，我们看见了，确实看见了他恩典和真理的丰富。神借着基督耶稣在人间安设帐幕，这一举动还伴随着更为真实的荣光，比会幕的明光和火柱更真实的荣光。基督之爱的降临对我们来说比云柱更荣耀， 我们主舍己献祭的热心比火柱更加出色。以色列人看到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而我们如果想到我们主身上的属天奥秘，就不羡慕他们了，因为在我们道成肉身的神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这荣光，而且看到更多。他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愿圣灵帮助我。我此时要说，首先让我们看神在人间安设帐幕之举，就是道成肉身。其次，神有意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让道成肉身之举给我们益处，我们要使用所有的这些方式。一，神在我们中间安设帐幕。首先来看神在我们中间安设帐幕之举，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的一切属性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可见，尽管朦胧不清，但真实存在。只要读一读福音书，只要你乐意，就可以在基督身上看到一切只有在神那里才有的。基督身上的神的属性因血肉之体的遮蔽而显得朦胧，因为神的荣耀不能让我们完完全全的看，所以这荣光暗淡下来，以适应我们昏暗的眼目。但神性仍在，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完美的神性和完美的人性联合在一起，愿荣耀永永远远归于他。耶稣身上有两件神性的事最为清晰，这次我会先综合考察，再分开来考察。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请注意恩典和真理这两样荣耀的属性互相连接，密不可分。并且请再次注意，这节经文中谈及的是这两样实实在在的神性。使徒说神的独生子，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来不是给我们讲恩典，而是真的带给我们恩典。他不是充满了恩典和真理的消息，他本身就是恩典和真理。其他人都是传恩典信息的使者，但他来是带来恩典。其他人是教导真理，而耶稣本身就是真理。他就是其他人所说的恩典和真理。耶稣不仅是教师、劝勉者、恩典和真理的工人，而且这些属天的事儿本身就在他里面。他充满了恩典和真理，请你注意这一点。由此基督和其他人之间的不同显出来了。你去其他人那里只是听恩典和真理的消息，但你必须去基督那里才能见到恩典和真理。其他人那里可能有恩典，但并不是像在基督那里一样。他们的恩典就像水管中的水流，而基督的恩典是泉源，是源头。他有恩典可以给人，没有限量的恩典，必不可少持久的恩典。在神借着圣灵做工的人那里也有真理，但并不是像在基督那里一样，在他里面住着事实的实质、深奥的本质、恩典和真理，借着他才能临到我们。 而恩典和真理一直都在他里面。我再说，我们主不仅仅是来教导恩典和真理，或者把恩典和真理强加给我们，而借势来以他自己本身，以自己的人生和工作，展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恩典和真理。他来给我们带来江河一样的恩典，洪流一般的真理，而恩典和真理在他身上是无比丰富的。他所有的圣徒都领受了这种丰富。这恩典和真理相互融合，这两个词在我看来可不是普通的结合。两条河流汇合成同一个丰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也就是说，恩典是真理的恩典，恩典不是幻想，不是期盼或梦想，而是从头到尾都真实的恩典。救赎就真的救赎人，赦免就除去一切罪，更新就真的让人重生，救恩就完全拯救人。我们的祝福不是欺骗灵魂的甜言蜜语，而是神真切实质的眷爱。神是不能撒谎的，同时真理是恩典的真理。恩典和真理，主来带给我们真理，但不是责备定罪刑罚的真理，而是恩典的真理，浸透着爱的真理，充满怜悯的真理。耶稣带给他子民的真理不是从审判台来的，而是从施恩座来的，因恩而动，目的是施恩，领人得救。他的光就是人的生命。如果你被黑暗的真理笼罩，这真理加深你的绝望，那么请再看一看，你会从其中领受到隐藏的光，是为义人而播撒的，让人知罪。谦卑的真理目的是给人带来光，通过让自己绝望，鉴察人心的真理就驱使你走向真盼望。耶稣基督口中所说的一切都有给神百姓的恩典，他的口就像百合花滴下的芬芳墨药，墨药本身是苦的，但我们主耶稣的恩典就是这样，他的口使之甜蜜。恩典和真理就是如此混合在一起，彼此成全。恩典都是真的，真理都是有恩典的，这是按属天药师的手法炮制的奇妙混合，否则恩典怎能如此确实，真理怎能如此有恩。此外，恩典和真理是平衡的。我期望自己能够表达出今天早上我在默想这段经文时所得到的认识，而这认识本身几乎又是不言而喻的。主耶稣基督满了恩典，但他也没有忽略更加严格的条件，即真理。我认识许多有爱心富有感情的人，但他们并不信实。另一方面，我认识一些人十分诚实，但他们并不温柔和善。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那里，这两种缺陷都没有。他充满了恩典，甚至邀请税吏和罪人到他这里来，但他也充满真理，驳斥假冒伪善的人和法利赛人。不管真理多么可怕，他都不向人隐藏，他明明白白地讲论神对不义之人的愤怒。但是当他讲论可怕的真理时，是用充满恩慈温柔的方式说的，说的时候为无知的人和走错路的人留下许多同情的泪水。这样 你既被他的恩典得着，也因他的真理认罪。我们主的事工不仅是真理，不仅是恩典，而是二者平衡组织良好的系统。主本身的品性就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他是公义王，也是平安王。他并不拯救不义之人，宣讲真理时也不是没有出于爱心。恩典和真理在他那里都显而易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注意，我们主里面的这两种属性都丰富到了极点，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谁还能超过他？在耶稣基督本身珍藏着神无可度量的恩典，神借着基督耶稣为我们成就的远超我们所求所想。有谁比在基督耶稣里的这位神更有恩赐呢？无法想象。你所渴望要求的任何事都超不过在父神的独生子本身他的职分、工作和受死之中展现的恩典。来吧，你们心思活络、富有创造性思维的人，看看你们能否构思任何事可以跟神以他无比荣耀的恩典借着他儿子赐给我们的相比。在我们的主里，真理也是一样丰富。他来到我们中间是要彰显启示神，他本身对我们不是显明了部分真理，而是显明了全部真理。出于神的一切都在基督里，出于神的一切都是真的，都是正确的，都是信实的，都是公义的，都合乎义和圣洁。基督耶稣带给我们神的公义、真理和义到了至为丰富的地步，他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在基督里没有保留令人厌恶的事儿，真理中警戒我们或可能会动摇我们信心的事没有一样向我们隐藏。另一方面，能让我们更坚定的真理也没有不给我们。他说，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要称赞公义日头的光辉，不要像比拉多一样问真理是什么，而是要在神的爱子那里看真理。啊，我不知道如何给你们讲如此丰富而深刻的主题，我不过是草叶上的一滴露珠，怎能反映公义日头的完全荣光？但是一切真理和一切恩典都丰丰满满的住在基督里，超过人的理解，二者永远相辅相成，要给我们无边无尽的喜乐和荣耀。这就是我对二者的综合考察。现在我要简要的分别说一说恩典和真理。先说恩典，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子，其他人都是神所生的，但没有谁是像基督那样生的。因此当他来到这个世界时，环绕他的荣光是独生子的荣光，这是我们主本身特有不可传递的荣光。这荣光的一部分是他恩典的荣耀。今天早上我们读了出埃及记34章的一部分，你注意到了他本身所具有的神的荣光，因为他是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真理。父的荣光存在于什么事儿上？ 父独生子的荣光也存在其上。这些事就是不轻易发怒、慈爱和真理，在基督里奇妙地展现了神的温柔、忍耐、同情、怜悯和爱。他不仅教导神的恩典，要请我们来得神的恩典，而且他自己就展现了神的恩典。这首先从他的道成肉身中可见，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向我们启示他的荣光。这是属天恩典的奇妙例子。除了源于基督道成肉身的各样事之外，道成肉身本身就是奇妙的恩典之举。既然通过耶稣基督人与神相像，那么人必然就有盼望了。天使不会错的，他们不仅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也唱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因为在伯利恒，神的儿子由童贞女所生，神带着我们的性情，必定意味着他想向我们施恩。如果主想要灭绝人类，就不会让人的性情与他联合。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一事实体现了恩典的丰盛。不仅如此，基督在世过了完美的一生，以便做我们的大祭司，由此也可见恩典的丰盛。他因受苦而能够对我们的一切祸患感同身受，他难道不是因此而完全了吗？他有我们的软弱，有我们的悲伤，忍受了我们肩上诸多沉重的十字架，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能用温柔弟兄一样的方式恩待我们。除了这种奇妙弟兄关系所展现的恩典，他与人相交本身也展现了无比深的恩典。主耶稣不能咒诅我们，因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他不可能对我不友善，因为他体味了我的哀痛。如果让我们撕心裂肺的各种疼痛，也会让他撕心裂肺。如果他体尝的各样祸患比我还深刻，那必定意味着他爱我，不能是别的意思，必定意味着真理。因为耶稣与我们相交时不会作戏，他的忧伤是真实的。耶稣基督忧患的一生充满恩典和真理，因此神在他这个位格里面彰显出来。想想他做了什么，他充满恩典，因此他的话滴下恩典的脂油，他的讲论都滴下爱的露珠。他到处走动，触碰到人，就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因为他充满了能力。一时他赦免罪人，说你的罪都赦免了；另一时他与罪的结果征战，医好病人，复活死人。然后他亲自与黑暗之王征战，将他从受其折磨的人身上赶出去。他像一片下雨的巨大云朵，有充沛的水湿透所到的干旱之地。他的人生就是无限的同情，他的衣裳、声音、容貌都有恩典的能力。在这一切事上他都如此诚实，无人能认为他会骗人。他所到之处都向人施恩，他现在也一样，仍有丰盛的恩典在他里面。当他死时，就是交出灵魂时，他丰盛的恩典也显明了。的的确确，他充满恩典，竟然舍了自己来救世人。他自己不仅是人的救主， 还是人的救恩本身。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他以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的确充满恩典。因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他的爱达到了顶点。请念一下替代这个词，你不仅会觉得代替罪人的替罪羔羊充满了恩典，或者用代表这个词，请记住，耶稣不管做什么，都是作为他百姓的约守而做的。如果他死了，他们也在他里面死了；如果他复活了，他们也在他里面复活了；如果他升上高天，他们也在他里面升上了高天；如果他坐在神的右边，他们也在他里面在天上坐在神右边。当他再临，就是为他的选民得国，也是为他自己得国，将来一切的荣耀都是给他们的，而不仅仅是给他自己的。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哦，在作为我们代表的主那里，恩典和真理何等丰盛。如果他的子民不与他一起享受，那么他什么都不会享受。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还有一个词比代替更高，比代表更高，就是联合。我们与基督合一，这是一种永不破碎的联合。它不仅代表我们行事，而且我们还与他同有一灵，成为他身上的肢体，分享他的荣耀。这不是恩典，难以言表的恩典吗？这不是爱的神迹吗？地上的虫子竟然与道成肉身的神合一，以至于永世不分离。以上我告诉了你们，我们主里面恩典的丰盛，你们的脑子对这个问题会挖得比我深。但另一方面，经文说它里面也充满真理。我的理解是，不仅是在基督所说所行所应许的事里面有丰富的真理，而且在他自己里面充满了神的真理，这是真的。首先，他应验了之前关于他的一切应许。神借着先知应许了关于将要来的弥赛亚的大事，而这一切预言在蒙爱的神子身上都成为绝对的事实。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的确，他伤了蛇的头，的确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的确他宣告被掳的得自由，的确他证明自己是像摩西那样的先知。根据今天的第二节经文，即第十七节经文，我理解我们的主是真理，乃是在于他成为各样预表的实体。神借着摩西传的律法只不过是象征，基督才是神的真理。他的血比亚伯所洒的更美，他的确是逾越节的羔羊，他是燔祭、赎罪祭、平安祭三合一，他是真的替罪羊，真的早晚献祭之羔羊。其实他是所有预表和象征所指向之事物的实体，荣耀归给神。弟兄姊妹们，当你们从旧约的预表中看到大事，你们就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看到这些事的真容。犹太人有的我们都有，他们只是以轮廓影的方式 又所拥有的，我们都拥有了食物，在基督里。圣约达至丰满，预言是在摩西的书里，预言的应验是在耶稣里，兆头是在律法里，真物是在成了肉身的道里面。此外，经文说，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恩典和真理，还在于他在我们救恩的事上做了实事。我们知道世人认为基督的救恩是白日梦，是多愁善感的美梦，但是救恩不是虚幻的梦，不是小说，而是确凿的事实。主耶稣基督没有掩饰或者隐藏人在救恩这事上的处境，他看到人被定罪，就把他们当作最糟糕的被定罪之人，被定了大罪，而他作为人的替罪羊，担当了重刑，替罪人死。主耶稣看罪人是堕落的，死在罪和过犯中，他就以他自己复活的生命将其唤醒。他没有纵容堕落和本罪的结果，而是来到死在罪中的人中间唤醒他们。他来到患病的心里并医好他。对我而言，福音是全能的智慧和真理的奇妙化身。如果福音对人说神的律法是义的，却太严厉太苛刻，所以神会假装看不见许多的罪，通过忽略惩罚诸多的人类罪孽来预备救恩，那么我们就危险了。如果神能够不公义的拯救我们，那么他也是会改变的，会把我们丢弃。如果在得救的情况下有什么是朽坏的，那么我们会担心自己最终也朽坏。但是我们的根基是确实的，因为主已经把地基挖到了岩石层，他除去了各样仅仅出于情绪和假冒的成分，他的救恩从头到尾都是真实的，这是出于恩典和真理的荣耀救恩。借此，神接纳罪人原原本本的样子，按着他们原原本本的样子对待他们。是的，他按着神的身份对待罪人，按着真正的义的原则来对待他们，却又救了他们。但是救恩还有更深的含义，主按恩典的方式对待我们，这恩典激起了许许多多的盼望，而这些盼望都实现了，因为他按真理待我们。我们的情况需要伟大的事，恩典真的提供了这些伟大的事。旧约律法从未让受主于律法的人完全良心无亏，但神的恩典能让信徒良心无亏。如果我坐下来想象我靠基督得救的根基有瑕疵，我是做不到的。我信他，他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身体担当了我的罪孽，我就觉得他的救赎没有可能让我失望。我可没有强烈的足以伪造理由让自己不信的想象力，我看不到有什么犄角旮旯能隐藏对信耶稣基督之人的指控。我的良心满足还不仅仅是满足，有时对我而言，我觉得自己的罪行达不到要神子死的地步，救赎比罪更大。谈谈律法上的无罪，这种无罪岂不是远超过羞辱吗？借着基督以自己来献祭作为对罪的惩罚，神的律法岂不是更光辉地展现了其难以描述的荣耀吗？如果人从未违背律法，或者所有违反律法之人都落入永死，岂能达到这种效果呢？弟兄姊妹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中有无以 伦比的恩典，基督的受难里面有深深的真理，是实实在在的献祭，能满足内在的灵魂。他的受难让我们感到这是完全的救赎，是恩典和真理的源泉。即便我已经讲了这么多，我还没有完全讲出所有的意义。基督给我们带来恩典和真理，也就是说，他在信徒里面做成恩典和真理。我们需要恩典来救我们脱离罪，他带来恩典。我们里面的人需要真理，他做成真理。靠赎罪实现救恩的方式，是为了制造诚实无伪的人。通过基督伟大的牺牲来寻求救恩的习惯，培养了公义的灵，在我们里面生成对罪的厌恶，对正确真实知识的爱。我们本性爱撒谎，要么爱谎言，要么制造谎言。因此我们满足于虚谎的避难所，用骗局来把自己包围起来。在我们属肉体的境况下，我们充满了欺诈，就像蛋壳里面都是蛋液一样。但是当主在基督里临到我们，不再把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头上，他从我们心里除去诡计谎言和无可救药的邪恶，否则这邪恶会永远留在我们里面。我敢信誓旦旦地说，借着神住在基督里，以及基督为人献赎罪祭而达成的救恩系统，本身就有意要将恩典注入人的灵魂里，并且在人的生命中产生真理。圣灵为此而使用真理，唯愿你我能借着神的恩典和真理对此加以证明。恩典让我们爱神爱人，而我们按真理处理一切日常生活事物。我们主就这样以恩典和真理展现了神的荣耀，他自己充满了恩典和真理。抱歉，对于如此宏大的主题，我却表达得如此软弱无力。愿圣灵祝福你，即便我的讲道中有缺陷。二，我们要由此而得的益处。弟兄姊妹，现在我要花一点点时间给你们讲一下，让我们通过神住在我们中间的这一举动得益处。首先，既然神借着道成肉身来住在人中间，那么让我们围绕这座中央的帐幕扎营，不要活得仿佛神离我们很远。对以色列人来说，从营地四角到神那里都一样近，会幕在正中央，离周围各处距离都一样。没有哪个真正的以色列人可以说，我要漂洋过海飞上天空，或者潜入深处才能找到我的神。每个以色列人都能说，他住在二基路伯中间，我只要去他的会幕就能到他面前与他交谈。我们的神今日也没有远离任何他的子民，我们借着基督的血与他亲近。神无处不在，但在独生子的位格里，是他有效恩典的更高临在。不要活得好像在敬拜一位遥远的神，不要抱怨仿佛我们被遗弃了，不要觉得孤单，因为父神与我们同在，神就在你近旁。所以振作你悲伤的灵吧，像但以理那样打开朝向耶路撒冷的窗户，眼目盯着基督祷告，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与我们无比接近。神从未远离我们，因为基督已经住在人中间。其次，让我们在有需要时向这中央的会幕汲取恩典，满足我们的不时之需，让我们毫无畏惧地去基督那里，因为他有恩典要赐予我们。无论何时，只要我们需要，他都愿意丰丰富富地赐给我们。我想思量一下经文的用词，如果不管插入语，经文就是这样的，他住在我们中间，充满恩典。他如果不是充满恩典，就不可能住在如此惹怒他的人中间。但如果他住在我们中间，充满恩典，我们就无需惧怕他会因为我们的罪和缺点而丢弃我们。所以请你大胆来他这里，他满了赦免之爱，请你来领受他的丰富，因为恩典传递给我们时就真是恩典。如果恩典不分给我们，就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恩典而已。你说看哪，我需要那么多的恩典。弟兄啊，恩典在基督里珍藏，对你而言是没有限量的。在它里面你可以得到恩典。我们不是想劝服罪人仰望基督就有生命。我需不需要劝服圣徒，恩典对他们来说一样是免费的。我不是告诉罪人神不用去远处寻找，他等待施恩。我也必须对信徒说同样的话吗？此时你就可以得到所需的一切恩典，大门是敞开的，你可以进来，随心所欲的拿，不要停下来，直到你到达终点，并经历了一切信仰的操练。现在就在这里，就完全相信耶稣吧。在营地中央是道成肉身的神，以色列民只要到中央的会幕，就能在患难时得到帮助。基督曾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他里面，说实话，有一切你可能需要的恩典。来这口井畅饮吧，接受他的丰盛，欢欢喜喜地继续向前吧。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弟兄姊妹，既然神借着基督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就欢喜平安地怀着确信住在他里面，他就是我们的恩典和真理。不要四处去寻找其他的源头，我们还能归同谁呢？我们要离开自己的神吗？我们要离开他的恩典，他的真理吗？不要梦想他会改变，因为他是神。不要想象他会离去，因为他说过，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不要以为他的恩典和真理会耗尽，因为他的丰盛是永恒的。当大得安慰，坚定不动摇。让我们宁静地安歇在这一坚固的信念上吧。在今生和天国之间，我们的一切所需，在此刻与将来我们的一切所需，都在基督耶稣里。他永远是教会的中心，是神的彰显。再次，若是如此，神真的在基督里 住在他子民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我们要把这事告诉每一个人。我肯定，如果我是旷野里的以色列人，遇到了一个亚摩利人或以东人，那么我会以我的神为荣，以他的临在所确保的特权为荣。我们知道亚摩利人和以东人不可能来到神的殿，但今日如果我们遇到不认识神的人，我们可以甜蜜幸福地告诉他我们的特权，并期望借着羔羊的血，这不认识神的人也能就近神。所以让我们多多地讲论神住在人中间吧。我们要告诉所有人，主来到人中间，不是带着愤怒，不是来审判，而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啊，来耶稣这里吧。凡借着他到神这里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就近柔和谦卑的耶稣吧，你就能就近神。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要将恩典的邀请传到四方，吹响你的银号，如果你没有号就吹角。但不管怎样，总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神的帐幕在人间，他住在人中间。把这消息告诉远方的国，以便漂流的浪子可以听到，呼号道，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神来到人中间。那么人不愿意奔向神吗？在基督耶稣里，神邀请人到他这里来，你不来接受恩典和真理吗？还有一项功课，作为与耶和华同住的百姓，我们应该有怎样的规矩？成为西乃旷野200万人的大营中的一员，必定是一件十分郑重的事儿。神临在营地中间，必定令每个帐幕都变得神圣。走过这座帐篷城市的街道，如果我们是以色列人，心态正常，我们就会说，这些帐篷就是神的家，是天的门。因为看哪，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你没注意到照耀圣所的明光吗？我们应该觉得在这样的营地中，一切都该圣洁，罪的污染不应该存在。在这样的营地里，应该时常有祷告和赞美献给神。他的临在是营地的荣耀所在，是安全的保障。今日愿我们的会众也成为圣洁的一群人。至于我们自己，愿我们向主圣洁，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因为主来与我们十分亲近了。我是在郑重其事的说话，我指的不是惧怕哀痛，而是充满喜乐的庄重。神如此临近我们是严肃的事儿，而有多严肃就有多喜乐。荣耀归于至高神，因为他就在此地。愿我们喜乐度日，在神爱子的位格里，他与我们和好，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与神相交，所以我们永远欢心吧。阿门，阿门。